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今天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表示，他已接受邀请，将于10月1号与他的民主党对手沃尔兹进行副总统辩论。万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他已接受参加副总统辩论的邀请。他还表示，愿意在9月份再进行一场辩论，不过目前尚没有这种安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周三在 X 上发布消息称，该电视台已邀请万斯和沃尔兹在纽约市进行辩论，并提出了四个可供选择的日期，9月17号、9月24号、10月1号和10月8号。沃尔兹当天晚些时候便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写道，10月1号见。CNN 的一位发言人说，该电视网已经邀请万斯和沃尔兹参加秋天的副总统辩论。万斯已经接受了邀请。CNN 一直在与两个竞选团队沟通，希望能在秋天举办一场副总统辩论。不过从历史上看，每个选举周期只有一场副总统辩论。今天，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贺锦丽首次联手发表演说，宣布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代表首次与制药公司进行价格谈判，将使首批10种处方药的价格降低最少 38%， 最高 76%。 Medicare 去年花费了500亿美元支付药物费用。贺锦丽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称，新价格处方药预计可为数百万老年人和其他联邦医疗保险受益人在第一年省下15亿美元的自付费用，预计可为纳税人节省60亿美元。新价格将于2026年对 Medicare D 部分处方药承保者生效。制药业官员对白宫药品降价的新措施持批评态度，认为医疗成本将会以其他方式分散到纳税人身上，包括他们的保费。美国制药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总裁尤布尔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政府的法律没有抑制保险公司和药品福利管理者的滥用行为，并且无法保证患者能够看到降低的自付费用。超过300万使用政府设定价格药物的受益人将在2026年支付更多费用。周四，已公布的非官方数据显示，正在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举行的首轮国会议员选举中，亲中共的总统马茂已保住了议员席位，为竞选连任总统铺平了道路。反对党领袖兰伯恩也赢得了议员席位。基里巴斯选民在周三进行了首轮国会议员选举投票。非官方结果显示，由于有10多个国会席位候选人得票率不过半，因此得票最多的竞争对手还将在下周一举行的第二轮决选中再次角逐。基里巴斯议会已定于9月13号举行会议，由新当选议员选出总统候选人短名单。下届总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由民众直接投票决定。基里巴斯面积不大，但相对靠近美国夏威夷州，控制着3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因此被普遍认为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在马茂担任总统期间，基里巴斯于2019年放弃台湾，转而与北京建交，希望中共的援助能够帮助该国克服经济困难。周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宣布，由于以哈冲突引发校园动荡，他决定辞去校长职务，让新的领导层能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就位。近4个月前，加沙战争在这所常春藤盟校引发了一连串校园抗议活动，校方对该事件的处理同时遭到了亲以色列、亲巴勒斯坦两方人士的批评。周三，沙菲克在一封写给各大师生的信中说，他相信透过共同努力，各大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表示，这也是一段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期间，我们很难克服整个社群的不同意见，因此他决定在这个时候离开，以便能让哥大克服未来的挑战。今年4月，抗议者占领了哥大在曼哈顿上城的部分校园，反对以色列部队进攻加沙。该系列事件导致数百人被捕，抗议者谴责沙菲克允许警察进入校园制止示威活动。 亲以色列的支持者也指责校方未及时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犹太裔学生的安全。在英美澳等国多家主流媒体纷纷报道首位已知中共活摘器官幸存者的消息之际，澳洲参议院多位参议员正在推动一项修正案，旨在打击非法器官移植。自2006年中共活摘人体器官黑幕曝光以来，已有大量调查报告指证中共这一罪行。上个月，首位出来作证的中共活摘器官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现身华盛顿，公开讲述自己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经历，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周四，澳大利亚参议院就2023年移民修正案、海外器官移植披露及其他措施法案进行了辩论。根据拟定的修正案，所有入境澳洲的人在填写旅客入境申报卡时，必须披露他们在过去五年内是否在澳洲境外接受过器官移植，而接受过器官移植者必须披露移植机构的名称以及该机构所在的城市和国家。修正案还赋予了相关部长在合理怀疑某人涉及贩运人体器官罪行的情况下，有权拒绝授予或取消签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